为什么？
为什么啥？
啥事情啊
？Why？ 为啥？什么呀？
哎呀，怎么办呢？
怎么了？
任何信仰疑难，总有一个答案。
主啊，救救我！
欢迎你收听主啊救救我，我是万峰，
我是姚谦。
哎，姚牧师，那今天挑的问题呢都是比较特别一点的，奇葩一点，所以我最喜欢奇葩的问题，正常的问题我都
万峰变成奇葩万峰、
我从来都奇葩了哈。那首先先回答小静的问题，他说呢，我们经常说耶稣跟约书亚两个字呢都是同样的意思，耶稣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拯救嘛，那是不是这样呢？我看好像两个是不同的字啊。
这个中文耶稣跟约书亚是中文的翻译嘛，但是英语跟原文呢，他们的
英语也是有分别啊。英语是 Joshua 跟 Jesus，
Jesus 跟 Joshua， 如果你懂得原文，这个希伯来文跟新约什么希腊文呢，他们的发音呢是我们很多读者跟听众不晓得。姚谦念个原文其实大半
的，哎，很简单嘛，你就拿个什么字典然后他就发音出来了嘛。
但是小
我知道他是念耶稣啊，
但是小静就是从中文觉得这个发音这么差异大嘛，他不懂这个英语跟原文哦。
嗯，哎，我推荐你看，以前不是有个电影叫《受难曲》吗？那个《受难曲》呢，就是用亚兰文来表达出来的，所以呢，在里头呢，你就可以听到他们怎样念耶稣的这个名字，哎、真的挺像约书亚的。
简单回小静，耶稣这个名字源自希伯来语。那么原始的发音是耶稣尔，或者说是耶侯舒尔，所以在希腊文语中呢，这个名被转写为耶稣，是就是这个意思了。那么还有在最终拉丁语啊，这个耶稣呢也演变成我们中文的耶稣
啊，
我不想怎么、
耶稣变了耶稣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已经是小事了。耶稣跟约书亚，我跟你说更厉害的是这个雅各。就是旧约的那个 Jacob， 就是啊这个以撒的孩子、雅各，还有呢新约的那个雅各，你有没有发现英语里头有差别呢？旧约的雅各叫 Jacob， 新约的雅各叫 James， 你知道为什么吗？
哎，你说。
这个就是呢，我们有一本叫《英皇钦定翻译本圣经》，它的那个英皇呢，就叫 James， 所以呢。他就是将新约的那个雅各呢，本来也是 Jacob 嘛，他就改为 James。
小静，这个本来就是翻译的问题。
主啊救救我。
好，那普普呢，他就问一个问题，有些人呢就教导我们要多看圣经，其他书都少看，那牧师你同不同意呢？
我当然不同意啦、这个、
对
呀、
你找错人，因为姚谦牧师呢是最爱泡图书馆的人。
不是因为我喜欢读书，是现在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我们强调要终身学习，那么终身学习当然我们基督徒要多看圣经，圣经是神的启示很重要，但是如果你不看书你怎么了解这个世界，怎么传福音？
我不看书，
你不
看书我也了解这个世界，
可能你看这个视频都当自己是已经看书、
对对对，我什么都不看。
那么这个都是 作用是一样啊，就是表示我们不可以只是说哎呀我看圣经就足够，那么这个世界大自然整个世界宇宙都是神创造的嘛，所以我们说一般的启示里面我们这个知识增长呢也要认识这个世界。
而我跟你介绍一个人、在历史上呢有一个有名的基督徒的领袖呢，他叫约翰卫斯理，他呢就是说呢，我是一个一书之人呢 Man of one book， 就是我只拿着圣经只看圣经。怎知呢，他平常在生活里头呢，他又出过医书了，又出过科学书了，其实他啥书都看，但是他说我唯独尊崇圣经。
你是威士里约翰的后裔啊，教会
属灵后裔了，
属灵后裔，所以你都捧他，或者说不是高举他，是提到他。
猜是那个年代呢，其中一个很重视的那个神学信念就是马丁路德的唯独圣经。那唯独圣经跟只看圣经有什么分别呢？
当然不同了，唯独圣经就是说我们高举圣经的权威，它是有它的地位，但是多读圣经跟多读书呢是两回事。
嗯，对了，所以呢我们说的我们唯独圣经，尊崇圣经是无上的地位，但是不代表你什么其他都不看。那但是你这么喜欢看圣经没问题，我送你一首歌，圣经目录歌。
有一本伟大奇妙的书，它的名字叫做圣经。
哦，
创世纪和出埃及记，利未民书和申命记，
五经
耶稣雅集和士师记，路德记和撒母耳记上下，列王上下，历代志上下，以斯拉和尼希米，
有历史哦。
以斯帖记、约伯记和诗篇，箴言、传道书和雅各，
要聪明哦。
以赛亚、耶利米和哀歌，以西结书和但以理，
大先知。
何西阿书、约珥、阿摩斯书、厄巴底亚、约拿米迦和拿鸿，哈巴古书、西法亚和哈该、撒加利亚、马拉基，
换新约喽。
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福音、使徒行传、罗马、哥林多，
前后
加拉太和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和哥罗西，
好多信啊。
帖撒罗尼迦前后书、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、提多书和腓利门书、希伯来和雅各书，
快结束咯。
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、约翰一书、约翰二书、约翰三书和犹大书，最后一卷是启示录。
哦、oh, yes.
yeah.
哒啦，
主啊救救我，
哒哒就来了哈。我们呢这个部分圣经目录歌读过了吗？就回答一下圣经的问题啊。1403呢就问以赛亚书45章15节到底是什么呢？因为圣经就是说，救主以色列的神呐、啊，你诚然是隐藏自己的神。那我猜他就是问隐藏自己的神的隐藏是什么意思？
这么深奥的问题，其实这个原来，和合本圣经这个以赛亚书这里的经节的翻译是知隐的上帝，那么那个实在的意义就是
知隐啊，
不知隐的上帝，
就自己隐藏的那个。
但是翻译比较好的就是你承认是隐藏自己的上帝，这个也是1403他这样问。
对啊，很简单嘛，怎么隐藏？就是今天我们肉眼看不见他，然后呢我们也摸不着，就
也是使徒
这个也是隐藏的那个模式，但是唯独在他怀里头的独生子将他彰显出来。
这个也是使徒保罗说，哎，这个我们的上帝是他存活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，我们根本都看不到他。所以这个自隐啊，隐藏自己的上帝，就是某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上帝有他自己的奥秘，他是超越过你跟我之上的上帝。你需要看这节圣经的时候这样的理解，但是的重点是他虽然是一位好像有一种神秘的上帝，但是他还是拯救以色列的上帝啊。这节经文最重要是他是行事奇妙拯救他百姓的上帝。
嗯，对我来说呢，就是神的不可见不可摸呢，那个的隐藏呢，可能也是 彰显他属性的方法。如果神永远在一个肉体里头，那他怎么可能同时间在不同的地方去出现，让其人类可以得到他的那个关怀啊，还有这个支持呢？所以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可见的那个形体是限制了他的能力，那可能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角度。
那么1403你也可以参考其他有相关的经文呢，生命记29:29，这里怎么说啊？他说隐藏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，唯有显明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，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。这个是摩西的经句嘛，这个也是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上帝，他是奥秘的，隐藏的是属于他的。
好像刚才所说，核心就是我们基督教的那个隐藏跟显现呢，最大的显现就是耶稣基督将隐藏的神彰显出来，这个就是神用了一个你可以见到的那个形态彰显无形的神，但是现在可能我们真的看不见他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信心代替眼见，透过耶稣基督还有圣灵的引导去找到我们的天父上帝吧。
主啊，救救我。
好，0608呢，他就说呢，罗马书12:3呢，他就说，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那看这个合乎中道是看我自己合乎中道，还是也看姚谦牧师您合乎中道呢？啊，就是你就是大概这个样呢，啊，我也客观评价你的水平。
那么使徒保罗这里有名的经文我觉得好像我们中国人呢那种
中庸之道，
中庸之道有类同呢。那比方说，如果我们说自己比其他人更优秀，那么你是不是充满自信说这句话呢？当然你可以，你实际也
我看得合乎中道啊。
哎，万峰一定不会了，他觉得自己比别人强，他是超自信的人。但是姚谦如果看，哎，我自己也很了不起，那么我都小看这个万峰，那个就是我不对。
可能你是觉得也是合乎中道呢，就是你看你自己合乎中道，我也客观看待别人，所以这个也是他问的问题啊，就是合乎中道是不是只对自己的，还是我们看所有事情都得客观一点？
两方都可以。如果你是一个蛮有自信的人，但是你也看别人比你也同样强，甚至保罗说腓立比书2:3啊，我们不单不和结党啊，也应当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如果你可以这样呢，你就是一个合乎中道的人。
这个就不合乎中道啊，因为我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，这个不客观，明明他比我弱。
不，如果你是这样呢，你就真的是自信心爆棚的嘛。我觉得圣经，理解圣经呢，我们是从圣灵的眼光角度去看事情，解决事情的，要不然呢，我们都不会懂得神的恩典。
因为我觉得这个合乎中道呢，也有另外一个角度，就是我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呢，我就懂得，哎，开脱我的中道，就是不单是看到他的弱点，也看到他的强项。
不管
哪怕他比你弱，但是他可能比你更忠心，做一些很硬的东西，很沉闷的东西都能够撑住。
很简单，没有一个人是
完美的，
什么事情都知道。就算你说一个目必须丁的一个菜市场的那个富人呢，哇，很多事情他懂，我也不懂，那么我怎么可以说我什么都知道呢？这种人呢，就应当已经是合乎中道的。
对了，
不是眼里只是觉得，哎呀，我好像万峰已经是一个博士了，我什么都了不起，那这个就不是一个按上帝恩典生活的信徒。
嗯，对了，那今天呢，我们来到这个张元良友相论呢，我个人呢就觉得老远呢不是很合乎中道，老是看到自己很软弱，自己好多罪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说杨天成老师一边在录一边要哭啊哭，我说你要多哭多哭多哭啊，所以呢，就是我觉得老远真的看得不够合乎中道。
第十一回下。老远想到自己如果不相信上帝，永生都会活在苦楚之中，就悲从中来。十九世纪经典中文章回信仰小说《张远良友相论》。
哎，想想，飞到天上的鸟有多么的福气啊，一死的时候就回归到大自然，就这样完了。他们又不怕苦又不怕祸，那些吃草的野兽也是一样的有福啊，一死也就是这样回归大自然，就这样完了，不怕苦不怕祸。对了，在海中游泳的鱼也是同样的有福啊，他们也一死就回归大自然了，也不怕苦也不怕祸。这些动物每天都是吃饱了自己，不用记着古今未来的事，不会忧虑将来的灾祸，没有良心的责备，也不怕自己下地狱。反而像我这样的罪人，经常犯罪犯错，而死亡的那一天还要进入永远的灾祸当中，实在太惨太苦啊。如果我在妈妈的肚中已经夭折了，不用出生不是更好吗？为什么我的寿命越长，我的罪恶就越深，日增月累啊？我宁愿成为石头，成为木头，成为鸟雀，成为野兽，这样反而比我成为有灵魂的人来得更好啊，因为我现在死后就要进入那个不灭的火，他们的结局比我好一万倍啊。我这些年来的生命对我自己有什么好处呢？这只不过是让我累积后来更多的审判和灾祸吗？我宁愿好像花园里的菜和花草一样，今天没有过犯，后来就没有痛苦。对一个普通的人来讲，受一年的苦已经很艰难了，但十年、百年、千年的苦啊，经常受苦而没有一时一刻的安乐，实在太可怕了。最可怕的，就算受苦千年万年，也算是有个头啊。但我们的苦是永恒的，是无穷无尽的，永远的苦啊。哪里才有尽头了？哪里才算是过半呢？地狱的苦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减少甚至完结呀？我头上的头发，或者山林中的树的叶子的数量，其实人类也是数不过来的，但是也是有个数字，有限制的。我也不敢说自己有无限的头发，树林有无限的树叶，但是永恒之中，其实时间真的是无限呐。正如戒指无头无尾，我们转来转去都找不到戒指的尽头。
老远整个晚上在想永恒的问题，不知不觉天就亮了，周围的山顶、树林、房屋都渐渐地显出来。不久之后太阳升起来了，太阳从东方照向西边，红霞覆盖了整个房顶，黄金的颜色实在太漂亮了。但是老远的心中还是很不安， 完全看不到这些美景，也没有开心的感觉，因为他害怕自己进不到天堂啊，逃离不了地狱，所以他心中又说，
这些良辰美景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再过数年，我的眼睛就看不见这些场景了。当我这个得罪天的人一死，就要落入那个受苦的地狱，那个永远黑暗没有光的地方，永远活在哀伤之中。我真的宁愿自己没有出生啊。
老远害怕身边的人知道他整个晚上都待在自己的花园当中，他于是回家洗脸更衣上班去了，而且勉强自己如常吃饭。他虽然勤劳的工作，但是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他虽然正常的饮食，但是他也觉得没有味道。他一边工作一边叹息，希望今天晚上下班以后就能够到小张的家中跟他分享心事。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十九世纪经典中文章回信仰小说《张远良友相论》。
那这个4068呢，今天就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主内的肢体啊，随礼随份子钱这个问题。因为呢，我教会有小组啊、团契啊，我们建立了的关系，熟也不熟，但是老是见面也很热情。那教会你知道了，很多结婚啊、生小孩啊、肢体父母过生日啊，那我每次都要付钱随礼吗？
那你回这个问题以前呢，万凤，你晓得不晓得我们教牧同工啊，牧师传道呢，参与很多红白二世的聚会嘛？
我理解。
我们要不要送礼物呢？
在1930年代，香港的那个基督教联会呢，他呢就发了一个通告。那就是说所有的传道人在参与这些红白二世的时候都不用付钱。这是100年前的事了。
算你都懂得这个历史。那我觉得一样了，当然问这个问题的听众呢，你都蛮有爱心，但是有时候也有一点压力，因为哎呀什么都具体红白二世也好，生日也好，什么事情也好都要送礼呢，你就吃不消的。我觉得这个是爱心的问题，而且也跟你跟对方这个关系的问题，你就要按你的力量，按当人一般有的习惯呢来做选择咯。
那但是呢，另外一个角度呢，我是有些时候不太喜欢呢那些老等我们请吃饭的牧者，因为
我们传统
的牧者呢，我们吃饭呢都是我们信徒要请他吃的。但是现在的年轻的牧者呢，他们会自己付钱，甚至请我们吃，就啊不一样了。这个牧师
何止不一样啊！有一个牧者告诉我，他说那些年轻的信徒啊，坐在哪里等他付钱呢、啊？
哦，那个就差劲一点啊！我也有时候跟牧师抢的哈。那但是真的，我明白在教会里头，真的你认识很多人，那有些时候他们生日是不是付份子钱呢？在我们这边呢，有些时候你送个小礼物。
对，我刚刚想这样说，
杯子盘子，
你送他一节金句。
啊，这个就这个
也是好事情。
送一节金句，这个搞不定。
为什么不好？这个神的话语啊，对他有属灵的祝福。
姚谦牧师就是文人啊，别人生日你就写一段东西给他，其实我不想收。
哎、师母跟我有时候也送小礼物给他人的，我们不是那么认识的嘛。但是回听众的问题，你要按你的习惯，按你跟对方的关系，
还有你的经济的能力，
对，不是什么人都需要送的。要如果是这样呢，你就没有分别了嘛。
对，有些时候我们也是别人就结婚嘛，那我们就如果真的很熟悉的，就给礼金也会给的。那这个因为这个也是对他的祝福，那所以但是不会每一个都给咯。
主啊，救救我！
好，第二个题目呢，万峰也挺喜欢的 ，David Parker 呢就问呢，到底蹭网算不算偷窃呢？就是例如你去一个地方，发现那个 WiFi 没密码，你就直接按进去就用了他的 WiFi 上网，而不是他官方提供的。或者呢，你去餐厅呢，有些时候你不想也知道他的密码是8888888了，那你直接上了没问他，算不算偷呢？
这个问题姚谦不太了解。
你偷过 WiFi 了没有？
我没有偷人，
就是别人看到一个免费 WiFi， 我数据也觉得有点慢，那我就直接按了。没试过。
如果那个地方他大方的让你用，你就按他的指示来进入，那个不算的偷窃啦。但是如果你明知道，哎，这个是他人的、别人的，那么你自己没有，
我就知道他的密码肯定是88。每个地方都是这样，
现在8个8都不行啊！我这现在什么宾馆酒店里面有时候有一个弟兄说，哎，你什么都按8个8，结果都不。
所以证明姚谦牧师也偷过，只是他偷不成功。
我不是偷不成功，我是按指示来把密码放进去，但是不成功而已。
那总之呢，我的角度很简单，就是别人不愿意的，你拿了就算偷嘛。那如果你去个餐厅，他愿意也没所谓，你就用呗。那有些时候数据，当然你不要用他的那个数据，用来做一些非法，看一些不应该看的网站呢、啊，那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。
怎么样说 David Parker 要遵守律法？律法怎么写我们遵守就没事了。
嗯，但是有些时候你知道律法好复杂的吗？我上个网他也所有都是说同意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同意了什么。
你还是按他的指示、啊、所以如果按他指示就去做就不算是偷了。
主啊，救救我。
好，最后的问题，朱福啊，他就是说呢，关系越好说话越放肆，他就叫他的他的朋友叫他呢，叫他可能傻瓜啊，或者更加差的那个字来 S 什么了哈、啊。就但是呢，圣经不是说我不能称呼兄弟姊妹作为这个拉瞎魔力吗？那如果我碰见最好的朋友，用取笑的态度来说这个傻瓜、这个白痴，这样行不行呢？
对，我明白你好意，但是还是姚谦觉得这个最好都不要这样的用。你本来是用取笑的心态去称呼对方，但是对方他领受里面呢，是因着你这样呢受伤害呢，还是不行的。
那如果我谈恋爱的时候跟女朋友说，哎呦你这个小傻瓜来的，这个跟圣经说，
哎，这个也是这个地方文化的接纳程度咯。
或者你说了一句搞笑的话，哎，太白痴了，你说这句话，这就是圣经骂人的吗？
有人是这样的来警告我姚谦，哎，你不要这样的对对方说这样的话，因为这样呢对他伤害。那么我明知道他会不喜欢，我还是这样的取笑他，那个就是我不对了。
所以呢，还是姚谦牧师还是谨慎一点的哈，就小心进入这个地狱的火里头了哈。好像圣经说，不要乱称呼你的弟兄姊妹作为拉瞎魔力，就是说别人白痴。
不要随便说别人白痴。虽然我不太有时候同意万峰，但是我也不可以，哎呀，趁着他不在意的时候我就骂他，那么这个就是我的问题咯。
好了，那谢谢你收听主啊救救我，欢迎你随时给我们发信息问我们信仰问题，1322-9966-122抬头995或者995 at 良友点 NET。 我是万峰，
我是姚谦，
拜拜。
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，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将忧伤变为喜乐，将惧怕变